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相信应该可以讲完这个慧雪该说了哈。我们今天从投影片272页，就是慧雪是进修的修慧这边啊开始。我们上次也大概谈到这边了哈，我们再从这一章开始。好，那再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什么叫做闻思修慧。闻呢就是这个智慧是从听闻佛法而来的，但是它不是听的就有，它是要经过一番修炼的，还记得吗？它在这个清净的信心心念中呢，萌发出一种类似悟净的一种状态啊。那这个是一种修所成慧导师所使用的一个文字描述哦。那这个是没有定作为基础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心虽然没有定，但是他是一种是一个相对稳定跟集中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没有达到所谓奢摩他了哦。这边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心很专注，我到底这算不算定啊？宽松的讲可以了，叫欲界定可以吗？欲界定就有好多种啊，但是你如果要讲奢摩他成就呢，那就还不算。它有一个相的，在按照瑜伽师地论呢，就是头顶会开始产生一种触，它叫做众触了啊，众触。按照他们的讲法就是一种下沉的，但是它是舒服的哦，然后会骗全身，从这边开始发出，然后会骗全身哦。1月11号、12号好像星空长老会来讲，他应该会讲到这件事情了哦，大家可以问他，据说他有经验，到时候你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都修完了。据说啦，我不是听他本人讲，是他依止他的这一个法师讲的哦。按照经论的描述是这样，而且彻骨彻髓哦，非常的舒畅哦，那内心会一种涌动，那这个是一种奢摩他成就的开始的一个相状，还没有成，还这只是。也开始要达到奢摩他成就的一个相了啦哈，要等这一种涌动的这一种乐呢退去之后，退去心又回到一种这种明显的安住，然后又安清安乐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心也保持心也静心，这时候才称为奢摩他成就啊。根据成佛之道。然后根据瑜伽师地论，生活之道是有点综合瑜伽师地论两个地方的一个描述哦，把它整合起来，就刚刚所讲那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身心会有一种变化哦，然后从未有这种乐啊、哦、明显安住，还有清安乐啊、哦，这三个特征，那这个才叫奢摩他成就，要不然一般我们。心专注呢，那种杂念不起，这个也是一种心专注的状态，但是它不是奢摩他的成就。这种状况很容易的啊、哦，如果有念佛人，但一心不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没有杂念的啊、哦，但是你还没有产生那一种所谓的清安，身心的清安啊、哦，所以虽然在闻慧呢。没有这种奢摩他成就，但是他心不能是散乱的状态 哦，那至少心是一种专注的啦，哦，我相信是一种专注的，而且当时没有什么杂念的，哦，没有什么妄想。那思慧也是如此，但是导师这边我们看这边有说，在三有漏慧的修行过程中，思跟修同样对于诸法起着分别抉择，哦，那文慧比较没有这么强调这一部分，文慧比较是一种这种直观的，哦，就是对这个道理的一种体会，哦，那起着分别抉择主要是在思慧这一个阶段，哦，那它有差别，哦，虽然同样都是起着分别觉，但是前者呢没有与定心相应。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虽然有时候会修定，对不对？可能也偶尔得定，哦，虽然也曾习定，哦，也就是说我们有学习这个修定，哦，禅修，但是呢可能还没有达到奢摩他，哦，这是一种情况，哦，或是你达到奢摩他你没有起观这样的一个配合，哦，就是这个慧观跟定没有同时的一个运作，哦，那后者呢是与定心相，就是止观双运的，哦，那 这次有听说，不是，不要讲这一次，这有点敏感，哦，就是在有一些禅师他在谈思所成慧的时候呢，他会比较强调也要有定了，哦，也要有定，是吗？哦，好像 有听说了，哦，最近的事。好，那 这边呢我们应该要分别说了，就是说你思所成慧，如果你有定然后起观的话，这个时候已经不叫思所成慧了，懂意思吗？那你如果有定的经验，对不对？然后呢在另外一个时间点去做思观察思维，那这还是算是思维，因为它不是在定，不是止观双运的一个状态，哦，听得懂了，哦，那这个也算是思维，但是它修定不是它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你有修定的经验，然后平常在没有在定的状态起这个思的慧观，哦，那当然会有定的经验会比较有利一些了，哦，听得懂吗、哦，就好像我们有两盆火，哦，一盆火是比较大的，一盆火不是那么大但是火也 OK，哦，那都可以，如果都用来煮水其实水都会滚，啊，就是思慧都能够成就，只是说火大一点它可能会比较力量强一点，哦，因为有定的经验有一些余事啊，哦，在我们心的专注可能在这个专注这一个面向呢可以有比较稳定比较好的一个品质，哦，虽然还没有达到定，但是因为你有修定的经验，那平常呢心不容易散乱，比较容易起思慧的一个修学，哦，所以这边导师有讲，就是与定相应，就是定中来观察呢，那这个是修慧，不是在定中的呢，那就是思慧，哦，所以思慧没有必然要有修定，懂意思了，哦，那你有修定，不在定中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有好处，哦，但是它并不是必然的。按照经论里面所说了啦，哦，好，那思维呢又译为作意，哦， 什么意思？我们一般不是说如理思维或者如理作意吗？有没有听过吗？如理思维，如理作意嘛，哈、哦。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哦。虽然我们翻成如理作意 ，manasikara 啊、哦，那在这个你们有上句社论嘛？是吗？白法或是五位七书法里面也有一个心所叫作意。那这两个作意是不一样的概念，字是一样的。但是他内心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我们有时候学的梵语啊、哦、就因为中文很多是不同的字翻作同样的嘛、哦、那我们回到这个梵语去看，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一些这一种可能会混淆的情况。但是呢，有一些语词一样，然后翻译又一样，我们以为这个就是同样的意思，那就会产生一个误会了啦、哦、因为它梵语语词也一样的啦、哦、这个时候呢，中文反而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参考、哦、因为如理作意的话基本上是照字面翻，如理思维的话呢是照它的意涵翻，听得懂吗？在心所法的作意就是注意的意思，作意处受想思，你要注意你才会看到东西，要不然视而不见的，懂意思吗？在俱舍论有讲，你东西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没有作意，你不会产生认识，你看不到它的。你经常有这种经验吗？哎，我那天有看到你啊，对啊啊、我说哎，我怎么没看到你？对啊，我跟你招手你都不理我、啊哦、他觉得你有在看他了，但是你是没有看到，是的，不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他。对，所以但是这边的作意呢其实是思维的意思，懂意思啦、哦、如理作意的那个作意是这个字面意了、哦、他的作意的意涵就叫思维，所以要去做一个很清楚的辨析了、哦、好像有一本书叫《如理作意》，我不要讲太多啊、哦。我不晓得那本书有，因为他有一直都把它翻成作意了、哦，而且在感觉上，它比较偏向是一种从注意这一个角度来理解。但是呢，导师的书里面其实有讲的，就是同样一个作意有三种意涵在不同的文脉底下、哦、它这边是思维、哦、不是单纯的注意，你要思维你当然要专注要注意、哦、但是它已经不是纯粹注意这样的一个内心的活动、哦、好，那这个思维或是有译作作意，它是观想的别名、哦、观想、哦、因为修定未成不与定心相应，还只是一种善心观、哦、所以如理那个思慧呢、哦、它是善心的，懂意思吗、哦、它不一定有定的、哦哦、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经论都这么说，导师也依据经论这么说、哦、那如果定心成熟呢，能够在定中观察觉者诸法相，那这就成为修慧、哦、懂意思啦、哦、所以是在定中、哦哦、所以但是 有些人他去参加禅修，在另外一个系统的禅修的教法，他说定中不能做观啊、哦，他说要出定才能做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同传承的、哦、懂意思吗？这个是定义的问题、哦、那在北传或者是在阿毗达摩或者是瑜伽师地论，他都讲定中做观的，止观双运的、哦、一定都是在定中、哦、那这个都是这一个传承的一个讲法， 他不会有问题啊、哦，不会有问题。那初定才能做官，那是另外一个传承，那有他们的经验，我们也应该都要尊重啊、哦。那我们基本上我们依循的是北传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哦。好，再来，心能安住一境，就是专注嘛啊。哦，那无论是世俗现象或是生意地理，视为指向、哦、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心是处于一种安止的一个状态，可以吗、哦、那指向现前，也就是心是一种安住的一个状态，现前呢，这个时候我们对诸法的境界会有一种明了的这样的一种觉受，听得懂吗、哦、你会觉得很清晰，很明显，很多东西你好像很清楚， 听得懂吗、哦、有些道理、欸、你也感觉到是很透彻这样子、哦、但是这并不是慧观，这是与止跟定，也就是止或者是定呢，应该有的一个心境、哦、所以有些人他会误会说，我打坐就能够开智慧，我打坐就可以开智慧，就可以开悟、哦、那这件事情曾经在禅宗有一个故事啦、哦、好像是马祖道一吧、哦、马祖道一他以为打坐就能够开悟了、哦、那他的老师呢，有一天就在他打坐的地方，在那边磨东西，有点吵，这样他听到声音大概就出定了、哦、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老师，你在那边磨什么东西？他说，我在磨石头还是磨砖啊、哦、他说，做什么用？要把它变镜子啊。那在马祖道一他就笑了，然后说，这个石头或是砖怎么磨也不可能变镜子啊、哦、那他老师就说，诶，你也知道啊，那打坐怎么可能会开智慧呢？懂意思吗、哦、就是说打坐它是开智慧的一个养分啊、哦、你要开智慧是要去修慧观的，懂意思吗？你心静下来，你好像可以对一些东西更清楚、更明了，那个是你生得会在这个在定的一个状态开显出来的一个功能而已。这个不是你修慧所得到的一个功德了哈。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修定。它是提供开智慧的一个养分、哦、而且必然要有这样的养分，智慧才能开。但是修定不会让你直接开悟的啦、哦、会要另外去修的、哦、所以这两个都不能偏废、哦哦、但是 要知道修定不会让我们开悟的、哦、修定之外再配合修慧才会开悟、哦、所以我们不要去这一个看清定的一个重要性，也不要把它看作是开智慧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方法、哦、这个是错误的了、哦、它必须要配合智慧的、哦、好，那止修成就呢，就是心专注了、哦、那就进一步呢，在世俗的事项上观因果缘起，乃至观佛的相好庄严、哦、去了解佛的这个相好庄严的一个因果、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好庄严、哦、观因果缘起乃至相好庄严，那这个是观世俗的事相，或者呢也可以观圣义地的这种法无我或是本来即灭、哦、所以在这一个 定成就之后呢，在定中可以做两种观察，一个是世俗事相，或是观察圣意，就这两种。那圣意呢，就是观法无我本来即灭，或是空啊，空性。好，那这不但心地极其明了，这就是前面这样的状态啊。进一步在事相上或在圣意地中做观察啊，这个时候呢，不但心地极其明了，而且能够与明极的心境中如实观察觉者体会诸法实相。那这个主要是前面的这一个观法无我本来即灭了的这一个部分。好，所以从镜子中起观照，那就是修观的成就了。那修观成就呢，按照导师的成佛之道的一个说明啊，第一次奢摩他成就的时候呢，会有这一种清安从顶这边开始发起啊，重触很舒服的，然后遍全身，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会再发第二次，第二次是什么呢？就是修所成会成就的时候，他会再发一次，懂意思吗？按照成佛之道里面所说了，就是你在这一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没开悟之前，你会经过两次的啊。假设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得定一次，然后修所成会成就的时候再一次，你身心再会产生第二次的这一种清安的发起。这个好像我们上次讲过，对不对？在禅波罗蜜那边可能大家忘记了啦，待会下课再找一下那一个资料，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好，所以这个时候会就是从这个镜子中起观照，就是修观的成就啊。也就是我们有定之后开始修观，它有一个过程的啊。成就的时候，它会又有一个身心的变化啊。好，导师说这个是佛为弥勒菩萨开示止观时所定的一个戒说说。所规定的，或者所确立下来的一个教学啊。那佛为弥勒菩萨开示在哪里开示呢？在《解深密经》里面啊。大家如果有笔可以抄一下，在卷三分别于且品大正藏第十六册697的下栏十三行。到703的中栏第六行，这个在分别与切品谈到这些了。好，好，再来，这边导师说呢，单是缘世俗事相获得定性成就，并不能去向正悟，必须观察一切法物我毕竟空寂，才可以从有漏的修慧呢引发无漏的现正慧。所以前面我们不是说跟定相应之后呢，可以进一步观察世俗事相因果，或是圣意地理，然后内容可以是就是法无我是本来即净啊，那真正能够得开悟是在这一个观圣意地这一个部分啊。好，好，那再来，导师谈到呢，修慧虽不能直接取证， 举证就是证诸法实相啊，但他却是呢达到证悟的必经阶段，也就是修所成慧，他还没有开悟哦，他还没有办法看到真理，已经快接近了啦哦，快接近了，他还没有办法看到真理，但是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才能够进一步见到真理哦。好，那这边导师进一步从这个四依里面呢，来搭配修所成慧哦。那在四依就是依智不依事哦，就是修慧的指导标准。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导师，事是什么呢？是有漏有取的，以我所为本的妄想分别哦。所以这个时候在修观呢，不能依事，要依智。也就是要去用这种智慧去观察一切法的无我性，一切法的这一种缘起无自性空这样的一个道理哦，这个才是智。当能够明白这两个差别嘛哦，当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去观察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哦？比如说这一个艺术家看到佛像，对不对？他就会去看那个比例啊，哦，这个脸，这个眼，对不对？他会去观察这一些东西哦。那如果是学这一种物理化学呢，他可能会到处去敲，哎，这边的这一个材质啊，密度啊，他会去看这一些，去了解这一些东西，听得懂吗？哦，就是我们看到同样一个东西，我们要对它去掌握、去了解的一个内容是不一样的哦。那如果商人，他就会去看，哎，这到底值多少钱？哦，这就大家的一个观察是不一样的啦，哦。所以有漏有取的就是以我所为本对一切法的一个了解。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观察，比如说我们认为一切法是带有自性，我们想要去找这个自性，你永远就在迷糊当中，懂意思啦齁。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东西，你以为它就是所谓的自性，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定的时候会有一些光嘛，对不对？你就以为它就是了齁。但这个是错误，要去了解一切法是无有自性的，哦，然后去探求确实是如此，然后把最后那一个带着自性的那个最后那一个深心里面很深彻很深底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细论的把它破除之后，才能够看到真理。所以所谓依智不依事是这样子，你若依着事呢，你就是想要去找一个永恒的啊，哦，的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你就以为它就是了啊，哦。但是我们要依智不依事，就看到这个东西呢，要去了解，哎，它是不是也是因缘所生，对不对啊，哦？那它一定是空无自性。然后不断去依着这个智的一个思维，然后去看到这个真理啊，哦。所以，如果以这一个我所为本的妄想分别而进修呢，不但不得证悟解脱，反而障碍了证悟解脱之路啊，哦。好像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嘛，哦，有一个修行出家的法师，他一辈子在找自性清净心，他结果他一直找都找不到啊，哦。那后来他说他看了导师的中论，他说他原来没有自性清净心这个东西，哦，他就恍然大悟啊，哦。所以当天他在打坐的时候，据说又突破了他之前的一个 盲点或是困境啊，也就是你一直要找那个东西，你已经带着执着，你听得懂吗？啊，你已经带着执着有那个东西的存在，反而你不要去执着它，那你的这个身心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啊，都是离执啦，啊，都是离执，嗯，所以你有一个东西好像可以去找到，你已经带着执了。你怎么样你也找不到，你会遇到很多障碍，哦，你一直找不到，然后内心就很苦闷，哦，他内心很苦闷，但是很多名师都说你开悟了，他又更苦闷，我明明没开悟，他们为什么说我开悟呢？他听了就更苦闷了啦，哦，这个人有善根有慧根，他不会说人家说你开悟啊，真的就飘飘然，然后真的以为自己开悟了，所以他后来又有很大的突破，所以他也这一辈子发愿要这个讲导师的东西，但他比较从这个禅修的一个角度来谈，他的开示里面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这个很重要。那听说一个居士每次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在听他的开示，讲到这很重要，这个筷子就放下来，听听看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讲课也要去强调一下，要不然打瞌睡又会醒了。哦，很重要就赶快醒来。好，所以不可以用这个事来修，会有障碍。好，那智则是相反，他能够勘破我执。所谓的智呢，就是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是缘起无自性生，是没有自性的。那如果真的有的话呢，那他应该是如何如何，那我们就去观察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发现如果有自性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结果我们都找不到，表示自信是不存在的，哦，就那这样就可以破除这个我执，哦，然后遣除邪见，那无自性分别的慧观呢，能够降服自心烦恼，引发现证的智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修所成慧的阶段呢，哦，我们要集中在观察这一个诸法无我，法无自性空这样的一个道理的一个抉择，哦，那怎么抉择呢？在成佛之道导师有提出一个所谓的无自性的分别观察，哦，就是说假设如果有自性的话，那应该要如何，哦，这个世界会如何，哦，那去推求，其实，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不断的去验证，懂意思吗？因为我们看到东西就是不自觉有这种实在感的，哦，必须要透过这种如理思维去破除这种实在感，哦，大家可能会觉得有效吗？如果经常练习，经常练习，然后呢，然后再配合这一个新的专注，它是会慢慢慢慢的强而有力的，你会变成自己的一个信念了，啊。虽然你还没有真正经验到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状态，但是你会产生一个很强的、很深的信念。你会有一种类似开悟，这过程当中你会有经历过一些类似开悟的一个经历。哦，类似太虚大师这样子，哦，那这个会能够引发我们，能够现证诸法实相的智慧，哦，所以修行就是一个法则啦，哦，就是不断的练习，哦，不断的深入，哦，重复的事情不断的做，那而且是要有欢喜心，要不然做久会觉得无聊嘛，就是你要有一个信念，这个东西是好的。有些人他每天运动， 每天这个天一亮或者还没亮，他就会起来运动。那他动力从哪里来？因为他说要健康就要这样子，他不想生病啊，因为他生病太痛苦，所以他相信这一个，他喜欢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去运动啊，而且也确实每天都让他这一个很有怎么讲，很有动力的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修行是要这样子的啊，不断的反复。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慧学进修的成就了啦，哦，就是刚刚是慧学进修的一个过程嘛，哦，文思修，哦，那这个成就就是每一个阶段呢会跟哪一些这一个功德啊，哦，相应，哦，好，我们来看老师这边说呢，慧学的进修与一切清净功德要彼此相应，互为增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修智慧了，不是只有修智慧，一般我们就是这个阅读嘛，对不对？然后去思维啊，比如说《十法行》里面的这些内容，读诵受持正意念为他说思维，对不对？不是这样子，你还要去修其他的功德，比如说你要去帮助别人啊，比如说六度要修这个施罗波罗啊，不是这个檀波罗蜜，对不对？那从这个檀波罗蜜呢去消减自己的这个悭贪，然后让心呢能够更清净等等之类的，然后要修戒行，戒行，然后不要去伤害其他的人等等，那这个才能够助长我们智慧的一个提升。你如果一直在里面在那边读书啊，没有去接触这一个世间啊，去经验一些这一种利他的事业，这不容易成就的，除非是很少数的利根的了，因为他资粮够嘛，所以要这个跟一切的清净功德要彼此相应，互为增上，就是都要同时俱修啊，俱修，所以绝无离去其他无边的行愿而可单独成就的道理。智慧不是单独修的，这个听完课之后呢，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随分随力随缘，比如说你看到这个需要我们帮助 的人，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也这个时间，有这个条件，那大家一定要去做。这个做的当下呢，你可以进一步去体会到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一些道理，懂意思了，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嘛，无着菩萨不是要见弥勒嘛，他就整天在那边修定要见弥勒，结果见不到。那弥勒是跟慈心相应的，结果他正要放弃想要离开，看到一只狗身上有烂疮，那他就去用这一个自己的嘴巴去帮他清干净，正要碰触的时候，这个狗就现形了，就是弥勒菩萨了，懂意思吗？就是说当我们去实际去这一个实践的时候，你的心才能够跟真正跟慈心相应，要不然你就只是一个道理而已。那这个对于这种智慧呢，它没办法真正的启发，必须要有这种事行来这个辅助，好，这很重要，好，严格的说呢，慧学也因其他功德的熏修而完成，其他清净功德也因慧学的成就而滋长， 这个在大智度论的这个六度互摄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味道了啦，就是说你修斯罗波罗蜜能够增长般若波罗蜜，对不对？那修般若波罗蜜呢，也能够让我们这个斯罗波罗蜜更清净，懂意思吗？就相互的增上了啦。好，所以一切清净功德跟慧学呢，在完善的修正中是相摄相关，互依并进的啊、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慧不只是单单的修这个文思修啊、哦，它还需要配合其他的这个六度的这些事行啊、哦，来铸成它。好，那这边导师就举经论里面的例子了，比如说在大圣经说六波罗蜜多呢，辗转增上，懂意思了哈、哦？六波罗蜜它会辗转增上的嘛，啊、哦。然后呢，在声闻法说到五根，也就是信进，信就是这个信心了、啊、哈，进、哦、是精进。念呢是正念，定是正定，那慧就是智慧、哦、它是相互的依存。那这一些呢都是说明慧学跟其他行门相应不离的说明。好，那这个导师就说呢，文思修三有漏慧，也是达到现证无漏慧应修的加行，也是慧学全部修成的三个阶段、哦、也就是现在要讲的这个慧跟其他功德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搭配的修或是相应呢，要按照文思修这样的一个有漏慧来一一的谈文慧跟哪些功德是相应、哦、那四慧又跟哪一些、啊、修慧又跟哪一些、哦、好，所以每一阶段的成就都有若干清净功德跟着升起、哦、那以下呢就是要讲这一件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情况。那这边导师有一个括号叫做约偏胜说了、哦、也就是说可能在文会他特别谈到什么、哦、那这个那一个功德是约偏胜，并不是单单只有那一个了、哦、其他也有，只是说他特别是最主要的、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第一个文会成就，那文慧成就呢也会跟着正见具足，那同时也是性根成就。好，这边大家特别留意哦，正见具足性根成就、哦、也就是这个对于三宝的这个信啊、哦、它是一种非常恳切的非常深彻的非常坚定的、哦、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呢，在导师的书他经常很多地方这样讲，他说信跟慧呢他不能脱钩的、哦、你不会说你学一学然后会有一种想法我就不需要皈依三宝，有些人学佛会有这种想法，好像皈依是一种仪式啦、哦迷信啊、哦、或者说多余的啦、哦、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会就是道理懂你就去做就好了啦，对不对、哦、理论上是这么说，但是你懂了之后你缺少一种信的这样的一个元素了，你就不太会想去实践，信是一种推动我们去实践的很重要的一个 另一个新的一种元素，哦，性什么？性为欲衣，对不对？欲为情衣嘛，哦，就是你有了性，你才会起精进，你确信这一件事情的一个价值，哦，然后起了精，那欲呢？性为欲，欲为情，有了欲，你想要去获得这样的一种功德，你才会升起精进心，哦，那这些功德，这一些内容，你怎么知道？你要去学习佛法，它有种种的这一些内涵，我们去掌握之后，了解到它的一个殊胜，那我们就了解之后，才能够起这一个正信呢，啊，哦。所以在导师的书或是开示，他都会跟我们讲：依正见起正信，然后再起正行，哦，正信之后起正行，正信之前是一个正见，哦，所以见为先。那，啊，这边的正信是一种带着圣洁这一种佛法所产生的一种所谓的坚固的一个信心呢，啊。这间不是信仰，是信心哦，哈，确实三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啊。四谛所说就是真实的道理啊，这世间的真理啊，明白了哈。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那这个信心从哪里来？是从这个去了解佛法、具足正见啊而来的。所以当我们学习佛法呢，越听越多呢，对于三宝的信心应该要更深，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发展，哦，如果越学越多，觉得好像哎，这个一切都空了嘛，哦，不要去执着什么，这个就有点走，这就是走偏了，不是有点，这已经走偏了啦，哦，所以大家在衡量自己的这个学习到底有没有在正道上面呢，就去这一个看我们这个我们对三宝的这一种信心呢有没有越来越坚定，哦，越来越深彻、哦，那如果有，那这就这样的学习是一个正健康的正确的一个方向，哦，如果越学呢，对于三宝的这一种崇敬呢越来越薄的话呢，那是这个是有问题的，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哦，好。所以初修学者从多闻熏习中深入佛法，成就闻慧，那这样的这一个成就闻慧的人呢，对于三宝地理，他会因为见的真，哦，因为多闻熏习深入嘛，见的真，见的正就是正见，也就可以信的深，信的切。深，哦，深切了，哦，这个切好像有那种肯定是吗，哦，你很肯定没有错，哦，你的这样的一个信的一个对象确实有这一些功德，哦，这些道理确实是正确无疑的，哦，确切，哦，深切确切，哦，等等，这边就是稍微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说明，啊，主要就是说当在学习佛法听闻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哦，就是我们有没有在正确的道路上，就是我们对于三宝有没有信的深信的切，哦，当我们了解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信得更深，信得更确切，哦，更肯定这样的一个的这个三宝的功德，哦，或是四谛。 好，那学佛者到了文慧成就或是性根具足，因为文慧成就就是性根具足，因为你到达对这个三宝地里有一个层次的一个圣解殊胜的一个了解、哦、那你这时候性根具足，对这个三宝所讲的、哦、就是佛法所讲这些道理呢 非常的很肯定的，很有信心、哦、那这时候哪怕遭受一切毁谤威胁打击，都不会动起分毫的信念、哦、也是学佛呢就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哦、甚至处于末法时代呢，或是佛法衰落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信佛，他也能够独信独行，他不会受人家影响，主要是这样子啦、哦、或是遭受到一些困难、哦、人生经历到一些挫折，那这个这种信念呢、哦、在这个我们再讲个故事，没有别的意义，没有别的意思啦、哦、在这个律典或者阿含经里面有记载到佛陀时代有一些在家居士，他也能够证这个出果、哦、出果就是已经见真理的人嘛，那他对三宝的这种信心呢更是坚定不移的、哦、不动摇的。那据说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居士呢，因为护持三宝嘛、哦、不会说觉得说哎，他们家还剩多少钱量力而为，不会，他觉得这个三宝需要他就去护持、哦、他就没有想到自己了、哦，乃至于就是散尽家财、哦、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时这个其实佛教也有一些保护措施啦、哦、就是说知道那一家会散尽家财的、哦、尽量不要从他们门前经过就是绕过，因为他们就是很会修福报了，不你经过他们家他反而又会更增加他们的负担、啊、就僧团他们 会自己开一个会，就说那一家呢因为我们经过他一定会散尽家财 来供养来布施，他们就会绕过去就避免经过那一家了，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一个见真理的人，那这个信比这个更坚固，这只是还是文慧而已、哦，那他对于这一种三宝这种护持呢，他不会考虑到自己，他只要能做他就不断的、哦、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哦、大概 这一个例子或许可以给大家一个概念、啊、什么叫做性根具足、哦、乃至于就是这种为了佛法、哦、应该怎么做的，你不会考虑太多所谓的自己的这一种利益啦、得失啦、哦、乃至于这一种有会不会身心受到一些这一种困难等等的啦、哦、但我们没有去吹捧，但是从导师的自传里面偶尔会看到这些东西、哦、因为他住在这一个河流长江出口嘛、哦、所以他一出门一定要坐船、哦、都要坐船，但坐船对他来讲是一个折磨了、哦、所以他就是能够避免他当然尽量避免，但是呢他说觉得有必要去的呢，比如说要去厦门啊，或是去哪里为了佛法的这些事情、哦、那他会不顾一切的、哦，就会去，不管身心会遭受到多大的这一种痛苦了、哦、我相信导师对佛法的这一种信心呢，至少这边所说的这一种性根具足，我们相信、哦、它是有的、哦、所以他对佛法的这一个信这个确信呢， 他 不会去畏惧外在的一些所谓的打击。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去休息一下。那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内容应该可以讲得完。